以色列撤断哈马斯资金来源，多国遣返亲哈马斯嘅难民。四万俄军合围阿夫迪夫卡，乌克兰全力抵抗。俄罗斯撤销禁核条约，北韩同俄罗斯互动频繁，引起担忧。波兰大选变天，亲欧派可能会组成联合政府。彭立发处境不妙，健康恶化，双目失明。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0月18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喺今日嘅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同大家介绍一款近期备受好评嘅食疗补充品三高代谢宝。我知道大家每日都好忙碌，但我哋真系不能够忽视健康。而家三高问题越嚟越常见，好多都系因为代谢失调造成噶。而三高代谢宝正系为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患者而特别设计嘅食疗补充品。佢融合咗多种天然成分，效果超乎想象。想深入了解，可以点击下方链接或者致电北美热线电话。希望三高代谢宝能够成为你健康路上嘅好伙伴。目前以色列已经下令查封上百个加密货币账户，要切断哈马斯喺加密货币市场嘅资金来源。哈马斯喺突袭以色列之前，通过虚拟货币账户收到咗从莫斯科转嚟超过9300万美元嘅巨额资金。南韩军方17号证实，哈马斯使用嘅武器系北韩提供嘅。哈马斯想用人质换取停火。金融时报报道，目前币安已经有100多个账户被关闭，以色列仲要求提供另外200个账户的资料，其中大部分是币安的账户。以色列国家网络安全局表示，现在是战争时期，加密货币是支持恐怖活动的主要管道，亦都别无其他管道。分析公司 Elliptic 数据显示，其中几百万美元是通过加密货币交易所提供的。该机构在莫斯科注册，亦都是莫斯科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哈马斯幕后金主通过在莫斯科提供资金支持。另外，17号，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同德国总理索尔茨举行会议之后话：我可以代表约旦、埃及发言，呢个是一条红线。巴勒斯坦难民不能进入约旦，亦都不能进入埃及。你唔好踩喺别人嘅肩膀上做呢一件事。如果允许以色列同哈马斯之间嘅冲突蔓延到其他国家，中东局势将会变得严峻，整个地区正处于坠入深渊嘅边缘。16号，埃及外交部长萨梅克舒克里警告话，强迫流离失所并不能解决巴勒斯坦危机。一名埃及高级官员用更严厉的语言对他的欧洲同行说，你想让我们带走100万人？好，我要将他们送到欧洲。你这么关心人权，好啦，你接受他们。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负责人马丁格里菲斯表示，开罗已经划定界限，不允许巴勒斯坦人通过过境点涌入。目前法国已经率先遣返了三位哈马斯支持者。德国已经开始审查示威被捕的暴力分子。意大利宣布，所有游行支持哈马斯的巴勒斯坦人都会被遣返。澳洲警方表示，挥舞哈马斯旗帜将会被拘捕3年监禁遣返。英国宣布，所有宣称反犹太、赞扬哈马斯的学生学者就地遣返回国。此外，韩联社报道，哈马斯 F7 反坦克火箭推进榴弹发射器，同北韩的 RPG7 火箭筒是同款产品。哈马斯使用的122公里炮弹亦都来自北韩。哈马斯利用滑翔伞、无人机等非传统方式进攻以色列，而北韩曾经在2016年公开示范，以动力滑翔伞渗透攻击南韩总统府，让南韩怀疑北韩暗中操刀训练哈马斯。南北韩之间只相隔一道阔4公里的非军事区，同以色列同加沙走廊一墙之隔的情况十分类似。今次哈马斯成功侵略，不仅震惊以色列，对南韩来讲亦都是当头棒喝，怕同样的情况亦都发生在自己身上。另外，据每日电讯报消息，伊朗警告话，将会被迫在未来几个钟头对以色列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时政推主 Alex Chan 认为，此前美军的新调动部署并非针对哈马斯，用两个航母战斗群直接封锁地中海， 又加速派遣 A10 攻击机同 F15 攻击鹰战机，目标都系针对伊朗。以军长期围困加沙系不现实噶，几十万预备役不可能日日喺加沙外围不做事。而家亦都系拜登真正捉大棋嘅机会。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话，以色列真正嘅目标系拉住美国一齐打败伊朗，而内塔尼亚胡可能试图扩大战争范围，将伊朗包括在内。全国广播公司17号消息，一名哈马斯高级官员表示，如果以色列停止对加沙轰炸，该组织愿意在一个钟头之内释放所有平民人质。时评人为苦语语认为，以色列接受了一个建议，他铲除哈马斯的决心是不会变的，仅仅只是会暂时停止对加沙的轰炸。就长期来讲的话，这个阶段过去之后，以色列肯定还会加紧对加沙的下一步这种军事行动。这个就是他这个长期的战略，消灭哈马斯的这个决心和意志，他是不会动摇的。本台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就认为，哈马斯目前一直不承认他们的残暴行为，甚至连捉到加沙的人质他亦都不承认，以色列怎会上当呢？哈马斯这样一直用人质作为筹码，是为了提醒国际社会他们还有人质在手，从而想让国际社会向以色列施压，尽快停止轰炸、停止追杀、停止进入加沙，这样他们才有喘息的机会。目前以色列对哈马斯的轰炸，其实哈马斯毫无还击之力，国际社会亦都越来越同哈马斯划清界线。再这样下去，如果加沙老百姓迁到南边之后，哈马斯可能真的会大难临头，所以先至不断地在这里试探国际社会对拯救人质的底线。近日俄罗斯派出大约40000名俄军，正在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向阿夫迪夫卡的乌军发动攻势，乌军竭力防守，导致俄军损失惨重，同时乌军亦都在韦尔博韦发动猛烈攻势。据大陆军事媒体17号的报道，目前俄军的作战情形是在南部赫尔松方向进行战略防御，严防乌军可能进行的特种登陆作战。对于巴克穆特、大诺沃西尔卡和托克马尔等重点方向，俄军就展开战术反突击，干扰乌军的进攻部署。俄军在这些地区进行小规模攻击，目的是夺取乌军控制的具备战略意义的居民点，并将乌军主力拖在这些地区，不能对其他地方救援。今次俄军的反攻策略出乎美国和乌克兰军方的意料之外，在此之前北约曾经预计俄军在跟着下来的反攻当中会和乌军在扎波罗热进行大规模决战，但实际上俄军今次攻击的重点并非扎波罗热，俄军有骗对手将反攻方向定在大顿巴斯地区。虽然俄军今次计划甚密，但不代表俄军就完全占据了优势。首先是俄军虽然派出大量兵力进攻阿夫迪夫卡，但因为乌军的坚强防守，俄军始终无法在阿夫迪夫卡以北长期停留。据乌军的统计，俄军连续几日的狂攻之下，已经损失大约80辆战车。这些战车除了中了地雷之外，亦都遭到乌军炮兵和无人机的狂轰，俄军完全无法占到任何便宜，而且乌军亦都在这里展开进攻，乌军近期亦都积极向韦尔博韦发动猛烈攻势。据了解，俄军在作战当中损失了大量资源。 X 账号诺尔报告指出，俄军在当地时间17号的作战当中损失了800名士兵、14辆坦克、20辆装甲运兵车、26个火炮系统、2枚巡航导弹及11架无人机。俄罗斯国会下议院国家院17号一读通过撤销全面禁止核子试爆条约的批准，并将原因归咎于美国。另外，克里姆林宫发言人16号表示，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将会在18至19号访问北韩，预计将会详细讨论普京回访北韩的计划。路透社报道，全面禁止核子试爆条约的撤销批准需要经三读通过，俄罗斯下议院17号以4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一读。这份撤销批准法案还需要在下议院当中通过三读，以及在上议院当中获得批准，才能够送交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成为法律。 喺17号议程开始之前，俄国下议院议长沃洛金话，俄罗斯之所以要撤销对该条约嘅批准，在于美国对全球安全采取不负责任嘅态度。1996年喺联合国大会上通过嘅全面禁止核子试爆条约，迄今包括美国在内嘅几个签署国仲未批准，以至于呢项条约迟迟无法生效。普京喺10月初建议撤销俄罗斯对呢项条约嘅批准，但不愿意透露俄国是否会因此恢复核武器试验。另一方面，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上个月在访问俄罗斯期间，曾经在宴会结束之后邀请普京回访北韩，普京亦都欣然答应。16号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外交部发布声明提及，应北韩的邀请，拉夫罗夫将会在18、19号出访北韩进行正式访问，预计进一步讨论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北韩的细节。北韩官媒朝中社当地时间16号亦都同步发表拉夫罗夫即将访问北韩的消息。报道分析认为，北韩同俄罗斯日益频繁交流，引发外界的担忧，北韩可能获得联合国禁止他获得的导弹技术，同时俄罗斯将会可能加强在乌克兰战争的军备力量。波兰15号举行国会大选，根据今日公布的官方最终点票结果，波兰总统杜达的盟友法律正义党民族主义派执政党票数未过半，在野的自由派公民联盟可望同其他两个势党组成联合政府。路透社报道，官方点票结果显示，社会保守派法律正义党获得 35.38% 的选票，亲欧盟政党公民联盟得票率为 30.7%， 位居第二。中右翼政党第三路线及新左派得票率分别为 14.4% 和 8.61%， 极右派政党联盟党得票率为 7.16%。公民联盟第三路线及新左派先前表示，他们已经准备好共组联合政府，一旦官方点票结果出炉，就会开始讨论。波兰总统杜达在选前表示，将会优先尝试由胜选政党组成新政府，不过法律正义党将会面临寻找盟友的困难，联盟党取得席次太少，好难帮得上忙。北京四通桥事件一周年之际，四通桥勇士彭立发被美国议员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华人民主团体在美国洛杉矶、纽约、英国伦敦、纽西兰等地纷纷游行集会，声援北京四通桥勇士彭立发。10月14号下午2点半到4点半，美国多个华人民主组织成员围绕洛杉矶中领馆举行了主题为《四通桥勇士抗共一周年，寻找孤胆英雄彭立发在哪儿》的游行集会活动。今次活动的组织者中国民主党青年执行长戒立健对本台表示，一年来彭立发的家属没有收到任何关于他的拘留或者拘捕通知书，他的妻子韩阳、两个女儿和外父被中共国保警察24小时全程监控，有良心的体制内人士披露，这一年以来他不停地被变换关押场所，现在没有一个具体的地址，他现在眼睛盲了，糖尿病非常严重，血压飙升，腿部因为糖尿病溃烂，现在走路都很不方便，我们希望这个消息是假的，我们不知道彭立发先生在里面遭受几大的伤害，酷刑迫害我们无法想象，现在中共是我不判你，我不向你定罪，我亦都不告诉你关押地点，你什么时候死边个亦都不知道，这样的一种方式震慑很多效仿彭立发的人，向他们制造一种恐惧感。据美国之音报道，10月1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提名彭立发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加拉格尔议员办公室表示，彭立发的勇敢行为引发了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中国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同时推动结束中共严厉的新冠清零政策。戒立健表示，提名彭立发先生获得下一届诺贝尔和平奖，他当之无愧。我们今天这个活动亦都是呼吁中共，请告诉世界彭立发在哪里，他有罪请公开透明审判，他没罪请予以释放，并且停止迫害其亲属。 美国洛杉矶今次活动参与者有中国民主党、对话中国智库、青年中国、中国虎拳、洛杉矶中国民主平台、自由雕塑公园、民主中国阵线、中国民主人权联盟、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国人权关注组、洛杉矶白纸运动结束中共同盟会等多个团体。英国伦敦14号有两个活动同时声援四通桥勇士彭立法。上午11:30，中国民主党在英国伦敦总领馆前举行了拉环复集会活动，还有中国留学生团体 China Deviants 在伦敦桥悬挂多条横幅声援彭立法。中国民主党英国总部的发言人岑斌对本台表示，我觉得这个意义特别重大，因为如果没有去年彭立法的壮举，可能现在中国人还在做核酸，清零政策不会结束。他亦都使得中国人走出中共长期以来施加给中国人的那种恐惧。岑斌指出，以前的留学生类似同小粉红一样，他们从来不参加反对共产党的所有活动，但自从彭立法事件之后，有一个最大的转变，留学生纷纷觉醒，然后就参加了一系列的反共活动，或者他们自己组织了这些相关的反共活动。14号下午5:00，在纽西兰中领馆门前，一些民主人士亦都拉横幅声援孤勇者彭立法。今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一人一推发起人之一杨光先生表示，封控的时候没人敢站出来，他能够站出来确实是非常伟大的壮举。他这个行动为后来的白纸革命铺平了道路，使共产党当局感到一种忌惮，所以封控亦结束了。2022年10月13号，在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夕，孤勇者彭立法在北京四通桥挂起横幅，发出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等诉求之后，被警方带走，随即销声匿迹。一年之后，他的去向仍然成谜。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